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外邻者呢也是如此。
好，我们把现在把时间交给撒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这个麦克风帮我调大一点，谢谢。各位，您觉得一个聚会的讲员重不重要？真的吗？再想一想，一个讲员重要吗？
重要。
再想一想。我这样问是有一些陷阱在里面的哈，你觉得重要吗？OK， 谢谢大家对讲员的肯定。但实际上啊，讲员不是很重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每一次的聚集当中，讲员是什么角色？各位知道吗？是个提词的，是个提词的。因为讲章，整个讲章不是讲员写的，那是神的话语啊，从圣经里面他把它揭露出来。然后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或者我们听完讲道之后，其实你才是主角啊，听众才是主角。为什么呢？你听了之后要回去要实行出来，要 practice 出来，不是听完就走人的，所以你才是主角。当整个的结束讲道结束以后，好戏才上场，就是我们回去之后每一天用我们的生命去，我们去演我们的戏。所以呢，其实讲员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提词的，剧本是上帝写的，这样大家就知道讲员不是太重要哈。所以今天我讲的不好，大家我已经找了一个台阶下了。好，有一个要求，请大家不要滑手机，任何的理由好不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把手机关起来哈，这是我们一个 practice， 一个实践。若是我们滑手机，你来这里完全没有意义，那我提的词你完全没听到了，你回去怎么 practice 呢？怎么去实践呢？但我一个要求哈， discipline， 这是一个 discipline， 不滑手机，不看手机，好吗？若是真的有很重要的电话你必须要接，放到静音，有的话请你出去接一下，然后不要看任何其他东西。你试试看这个提词的提的词你能不能记住，回去能不能够practice 出来，好吧？好玩吧，开始玩一下。好的。今天的题目是两个家族，从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九节一直到三章十节，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就是描述两个家族，两个不同的族群，他们的一些表达表一些的状况。两个家族啊，谁生的像谁，对不对？其实你知道有意思的是，很多孩子是领养回来的哦，从小抱回来的孩子呢，跟他住了一段时，跟爸爸妈妈住了一段时间，他的脸呐，整个样子都像了，很有趣。我以前在我们在幼儿园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个童工，他们自己有不了孩子嘛，所以他们就抱了一个女儿回来。结果这个女儿呢，跟她的姑姑长得很像很像。当时她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儿就跟她的爸爸妈妈越来越像。他就是其实生的跟抱的没什么两样，就谁家的孩子像谁。还有呢，第十节给我们做了一个结论总结，就是谁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其实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两个家族，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是魔鬼的儿女，就这么简单哈。那你会发现好多的经文在重复来又重复去，各位，重复出现的就是重要的。各位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哈，如果是重复出现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要我们注意。好的，我把今天的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是魔鬼的儿女。行公义的是神的儿女，不行不义的是另外一边的啊。那么神的儿女 不会主动犯罪。不犯罪的意思说，不是说我们从此不会再有任何的错事或、不会犯罪，而是说我们不会主动犯罪，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故意的去犯罪。但是属于魔鬼的呢，魔鬼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从起初一开始他就是犯罪的。神的儿女是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面，那么魔鬼的儿女呢，他从来不认识神。神的儿女是有神住在他的里面，那另外一边呢，是从来没见过神。神的儿女做正事，正确的事，另外一边是做罪恶的事，一个是会爱人，一个是自我中心。神的儿女会带领人归向神，但是魔鬼或者魔鬼的儿女会诱惑人犯罪。好的，其实呢，讲到这里呢，我可以结束了。我今天的所有的讲到，已经把经文分析好了，词儿已经提完了，那我就可以下台了。但是我还想，这样的话，你觉得我太草率了吧？所以我就下面有一些更多的啊比较具体的分享，或者说多一点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识别的方法，好吧？那说两个家族的人怎么去分辨？有的时候说很不好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跑到另外一家去了，有时候也是不知不觉过去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各样的原因。那么识别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这是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以前那个 Doris 传道在这里讲到，所以用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从他们的果实就认出他们，荆棘上怎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从人的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行为哈。我说就能看出他们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很简单。所以呢，行义以一个是行义，一个是不行义，就可以分辨这个人是属于哪一家的孩子了。那么你各位会问，行义跟不行义呢好像很抽象，什么叫义行呢？其实行义不是太难啊，不是太难，不只是不做坏事啊，然后呢不只是各位那个下面的小朋友有意见吗？你有意见吗？你要问我什么东西吗？不然的话就请你不要讲哦，好吗？好，不是日行一善的口号，不只是做一些公益慈善。我们一说义呢，我们就想到说啊，要去做 charity 啊，要做公益啊，做义工等等。不只是这样，是那是，但不只是哈。还有呢，我们行义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做给别人看到的事。真正的行义是做在下面，人家看不见的，人所不知的，但是他做哈。还有呢，不是自我中心，不只是关心自己的事，而是什么呢？而是啊，这也是经文哈，所以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读一下，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请做好每件小事哈。好，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神的家中没有空降部队。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说，什么叫义呢？就是做好每一个小事情，最小的事上忠心，大事上才为忠心。你不可能，神不会用一个人，是他在小事上从来都不好好去认真，突然间他会被神重用，或者说他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上帝的儿女的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神的家中没有空降部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从来我都不去注意细节，然后嘣一下我就可以做大事，那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是虚的。假如你做到也是个虚的哈。那活出有使命的生命，这也是义的一个表现，在小事上忠心是义的表现，然后在活出有使命的生活也是一个使命。我们现在的孩子们，特别是我们我们这一代还好，我这个年龄的人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一些贫穷，或经历到一些坎坷，我们会珍惜。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啊，或者我们的孙辈，像我的话孙辈，这些孩子们在澳洲太舒服了，真的从来不缺吃的，不缺喝的，对不对啊？ 给点反应，不然你会睡着的呀。我怕你睡着呀，好，是不是啊？他们真的好舒服啊，每天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就算是家境不怎么好，你也可以申请那个 Centrelink 的补助哈，很多很多，哇！所以我们的孩子们觉得生活过太舒服了以后，然后就不知所措，然后就很多 boring 不说，很多 bored 不说，开始做坏事，因为太无聊了。我们的生活若活出没有使命，你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干什么呀？早上起来就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出有使命的生活来。也就是说，你把焦点不放在自己身上，放在别人身上，为别人的利益来活的话，你会觉得会比较好，会比较有使命。那你的使命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现在你的使命是什么，因为在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使命。好，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要不是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考虑别人的需要。那这个需要呢，是别人的利益，还有别人的感受，别人怎么想。我要讲讲环保了。这句话呢，其实我在我的英文班讲过了。环保我们中国人要做好，并不是我歧视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做的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把环保，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要做好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什么人多，什么人多，人多，拜托大声一点，人多力量大。我们做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若是我们华人能把环保做好，我们全世界环保的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你觉得对不对？我们真的四分之一的问题可能不止哦。若是我们再有影响力，像我们很多科学家他们研究很多环保的等等。那做环保其实很简单，从我的很小的小动作开始，这就是从小事上做起哈。比如说塑料袋的回收跟重复使用，其实这件事情对很多家庭主妇来讲挺烦的，你没觉得？我买菜回来都要买肉了，买一些鱼回来，那新不拉几的塑胶袋我怎么样的回收啊？哎呀，垃圾桶丢下去最简单。但是若是我们有环保意识的话，这个垃圾放在垃圾桶，这个塑料袋放垃圾桶，它是万年的垃圾，它不消化，会造成很多的污染，怎么办呢？我们尽量减少，我们不能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不使用，但是我们可以减少。怎么用呢？我就是费点事把它稍微冲一下水，或者是太新了稍微洗一下，倒过来翻过来挂在衣架上晒一下，等它干了以后把它收起来，然后你可以放到Woolworths 或者是 Coles 的一些 recycle bin， recycle bin 就是专门有收集那个塑胶袋的垃圾桶，放到里面去，他们可以再使用。烦恼各位，你看到我们家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家的衣架不单是晒衣服，也晒那个塑胶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挣扎，就说哎呀算了，就丢进去好了，我忙啊。但是我一想到我这个小动作会危害到一些动物，会危害到我们将来的土地，我的子孙的生活，我宁可多花一点力气把它做起来。是不容易，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这边很多姐妹，若是我们在做厨房活的时候能干这种事情，我们就做了环保大使。或者说你的那个塑料袋不单做垃圾袋，还可以再重复使用的话更好，就减少垃圾，特别减少这些不能够被分解的垃圾。还有呢，我们学习做垃圾分类，纸啊什么的，这个很容易。现在我们在澳洲这个环保意识开始强，开始可以做哈。还有我们中午的时候在这儿吃饭带自己的餐具来，这些都是我们所做的小事情。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必会托付我们大事。还有啊，还有什么呢？要爱人，爱是爱人是爱神的体现。我们很不陌生这样的话，我们常常牧师也说，传道也说，我们怎么样去体现爱神呢？就是爱你周边能看得到的人。你连周边爱得到看见的人都不爱不了，你说你要看一个爱不见看不见的神，那是有点不着谱哈。你要先爱人，爱人是爱神的一个体现。爱家人容不容易请问啊？容易吗？真的吗？你再仔细想，爱家人，所有的家人哟，爱家人容易吗？啊？还是说容易啊？ 我还是有 tricky 有陷阱在里面的咯。爱家人容不容易啊？母爱是不是一个天生的？我们的亲情是一个天生的，是上帝的礼物，对不对？可惜其实你没有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亲爱的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家人真的容易吗？啊，还有人说容易啊，你真幸福，爱家人真不容易啊，特别是那些很不可爱的家人，你可能没遇到，那是你的幸福。其实爱家人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亲情母亲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需要后天努力跟去经营。你若不努力不经营，那是空谈，那是说谎的，对不起。你如果说爱家人很容易的话，一方面可能你很幸福，可能你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可能第二个就是你说谎。对不起，我很认真的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做很多 counseling 或者我自己的经历当中，爱家人真不容易，真的。法国一个妇女运动的先锋叫西蒙波瓦，他写了一本书，他里面书里面这样说到，他说母亲对孩子的态度呢，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以及他对处境的一个反应。抚育儿女的一个行动，吴宁说是一种履行的诺言，和夫妻关系一样，是出于自身的委身，那不是天生的。对不起，我是挖得很深的一个，我把问题挖得比较深。当我们孩子出生，哇，好可爱哦，每个人都说啊 baby 好可爱，请问他一直不睡觉的时候可爱吗？该睡觉了还不睡觉哇哇哭可爱吗？该吃奶不吃奶在胡闹可爱吗？啊，你会不会有一些不耐烦，甚至想要打他屁股的感觉？有的时候会的。你如果没养过，真正养过，你亲手养孩子，你就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当孩子不听话，跟你还要孩子大了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说东他非笑西的时候，你还有很多的母爱吗？真的是一个尾声啊！我们对儿女的爱，真的其实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那我在后面说一下啊，可能这个数据有点晚了，2008年台湾的一个报道，现在已经过了10年，这个数据可能不太一样了，我不知道，我希望它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哈。在2008年台湾的家暴案件中，有85%的受虐待的儿童是他亲生父母对他的施暴，可怕吧这个数据。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不是说谎，这是我得来的资料。我希望现在这个数据减少。好，你说我哪有虐待我的孩子，我爱他哟，你真的爱他，但是有的时候跟你的处境相对的时候，相反的时候，当你的心情很糟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啪一巴掌就把他解决了？有没有啊？我有啊，我当妈的我知道，恨不得拿个棍子打他一巴掌，或者把他赶走轰走就好了。好，我们这些我们现在都不会做，因为在这边打孩子，你会被告的，会被抓到监狱里去的。假如孩子会报警 000 说我爸妈，这叫 domestic violence， 你马上会被带走的。但是我们很多的虐待孩子是用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言语的虐待，那个对孩子的伤害是很深很深的。可能你有时候打他一下痛完就算了，他也不会那么伤害，但是你用一句很毒的话说他，可能伤他一辈子。人间的父母跟子女，若是我们有任何一方放弃了我们要去被磨练或忍耐的话，其实呢，我们很容易变成彼此的伤害的来源。若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深深的体会。你看看你人生当中，你的个性当中，你的缺点是不是因为你的父母说了某一句话，或者他长期对你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父母的爱很伟大，我们常说啊歌颂母爱很伟大，其实母爱里面有很多很麻烦的东西我们没有处理。所以爱人是爱神的表现，不管怎么样，真的我们要学习爱人。所以我们必须呢，父母跟子女之间必须要依赖神的恩典，其实也是夫妻之间也需要依赖神的恩典，为短暂人生的相聚里面留下美好的一些回忆。好，这个其实这些事情，这些东西你看起来很扎心的，对不对？你可能从来没想过，但我一讲，哇，里面的痛可能会出来。好了，就停到这里。我说，这个人大家认识吗？ 这位你认不认识？我转换一下跑道哈啊，认不认识？不认识。你吃过李锦记蚝油吗？李锦记酱油用过吗？用过。没用过的举手，没吃过没用过的举手，几乎都有啊。其实我们华人对李锦记这个牌子非常非常的这个很熟悉，每个厨房几乎都有它的蒸鱼酱油啊等等等等哈。这位呢是李锦记他们家里的当家，现在大当家叫李慧中 sorry 李锦记嘛哈，李慧中。那昨天刚好是他们130周年的那个创业的一个纪念会，所以我很有幸是沈牧师帮我找到，他说哎，这个你可以用。为什么我要用它呢？因为这个家族让我很稀奇哈，让我很好奇，他们是一个非常有特别的家族。怎么个特别法呢？他们创业130年，他们的资产大概有90亿美元啊，很庞大。然后呢，他们这家公司呢绝不上市，他们的股市你买不到的，他们是家族企业来的，家族企业。他们的家族的宪法很严，而且很细致，家族的宪法哦，不是公司的宪法哦，有趣吧？那他们的家族宪法里面有这一条，不可以晚婚哈，不要晚婚，也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若是有，但是除了晚婚那个以外，我想大概没有办法。除了那个，假如说你有离婚有婚外情，马上你要主动的退出董事会，就说你在这个管理这个企业当中，你这个人没份。他们非常看重他们的家族，因为他们觉得家族高，他们家族的那个整个的理念高过他们的企业。还有呢？他们觉得家族要团结，企业才会发展，因为致命的危险危机其实都是自己人，自己人搞自己人呐、啊，不是弟兄有人在点头。我相信我们经历过一些人生，或是经历过一些这些事情的，你就知道其实致命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所以他们说他们的理念，李锦记的理念就是这一家人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团结哈。然后核心的精神，他们的核心精神我也很喜欢，就是我们叫私利及人做事。私利及人是做事要考虑如何有利于所有的人而不是自己。各位我回头看这个你看这个招牌有没有这个他们最大的招牌就是私利及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创始人也好，他们家族的这些人真的是很有眼光，这跟神家的儿女很近，对不对？很近很近。然后当这个李慧中被采访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下面你们的那个产业的那个计划是什么呀？有没有更大的目标？因为你们已经有90亿美元的的一个大事业。他怎么回答呢？他想了想，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家族事业可以维持1000年，这是我们的目的，有多少钱不是我们的最大的目标，我希望维持下去。而且他也希望我有齐心才是壮大的本钱，齐心才是壮大的本钱。我觉得这个家族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太好了。好，尽心竭力，刚才我说到了我们在小市场尽心竭力。那你说我说不是你说，是我说我们要这个要做为神国做大事，做神的儿女或心意是怎么样呢？是在你目前的身份岗位上做好你最好的努力。也就是说你是谁你就做好那个岗位就行了。你是科学家，拜托你好好的研究啊，来发展这个维护，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人类的这个科学。那我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学生，我就把书念好，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哈。就在你的岗位上做好你的最好，善用你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我很会做饭，你很会，可能你很会洗碗，是不是？你想想看，你身上有恩赐，是神给你特别的恩赐，你用你特别的恩赐做好你的事情就好哈。下面有一句经文我请大家一起念，就是刮胡的那个，个人预备请，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样就够了。你不要说啊， 我要做神的儿女，要行义哦，那目标太高了，我望尘莫及，我怎么办？其实不那么难，就做好你每天该做的事情就好了，不要让人家烦恼，不要让人家生气，不要让人家觉得很膈应，不要说话得罪人，不要让我的这个妈妈讲一句话刺伤我的儿女，好好的去安慰她，鼓励她就好。好，凡心不义的就不属于神，这是反面的。不爱人、自私、冷漠，这些都是不义的哈。行义的对，就是相反面。损人利己，对不对？有很多人损人利己，踩着别人的肩膀，踩着别人头往上爬，多的是这种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种人是损人又不利己的，是绝哈。有人在笑，损人又不利己这种人是最大的笨蛋，真的很蠢的。这个礼拜五 City 发生事情，对不对？大家都看新闻了吧？我觉得这些人他真的是害人，又害了他自己，他自己也死掉了，他也杀了人，对不对？还有一个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的，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四川公交车的惨案。
昨天啊，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之前的监控视频被曝光了。这起造成了15人遇难的惨烈事故，竟然是因为一名乘客坐过站，要求中途停车遭拒之后，与司机争执互殴，致使车辆失控坠江。
13分32秒，刘某从座位起身走到正在驾驶的冉某右后侧，两人发生争吵，并伴有攻击性语言。5分钟之后，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距南桥头348米处时，刘某右手持手机击打冉某头部右侧，然后冉某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随后刘某再次用手机击打冉某肩部，冉某用右手格挡并抓住刘某右上臂。10时8分51秒，冉某收回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击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相撞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
How do you feel？ 你怎么想？我觉得很惨痛哈，很多15个人跟他一起陪他们死掉。好，先讲一下这个。我想这件事情，全车的那个乘客也要负一些责任吧。就是我们太怕去伤害到我自己的利益，哎，不要去劝架。我说，假如有个人劝架，出来劝架，或者有人把那个大妈抓住，说他一下，我相信不会大家一起葬身海底的江底的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损人又不理己又损己的一个行为，也是一个不义的行为，对不对？肯定他是属于另外一个家族的人了。好，下面我要讲讲这个2018年去世的名人，这位大家都认识啊，金庸。好，金庸的迷，金庸的那个书迷有哪一些？有哪几位 ？Yes， 哈，我记得我们家族里面就有，我的大弟弟是一个金庸迷，还有我的大儿子也是金庸迷，很有意思。他们两个人有时候讲电话啊，他们两个人讲电话，舅舅跟那个外甥就开始谈论，讲，哎，怎么在偏谈金庸人物这个那个？我说你们俩在干什么呀？啊，谈得津津有味。啊，哪一章哪一节什么样情节啊？在讲金庸是很有名的人。那我没怎么看他小说，看过他几部电影哈。先说一下，201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今年有好多的名人去世，好多，好奇怪，都在今年。有的人年纪年长，有的人90几岁、80几岁，也有50几岁的。那天我单单就在那个新闻稿那边看了一下，单单香港就有好多的名人，不是普通的人，是名人。那我们在教会界也是有好多的名人在今年过世，刘东坤老牧师也是今年过世哈。那金庸时期这么多人当中，我选了2个比较具代表性的跟大家分享。金庸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对他的感觉怎么样？来看看的吧。我收到他的是一大叠的他的资料，我把它简化了，简化成这个样子哈。他的他跟才女朱梅结婚，朱梅是他第二任妻子了。 他不是第一个了。那他们在结婚20多年，快30年呢，他们是经营了非常艰难的日子。那个时候金庸还是一个不是很有名的人，他们是汲汲营营的。祝梅就跟他一起过了很艰难的日子，也过了很辉煌的日子，这段日子他就辉煌过来。到了快30年的时候，50多岁的这个金庸呢，爱上了一个16岁的女服务生，发生了恋情同居。那他自己的长子劝父亲不要跟母亲离婚，结果没有成功，结果儿子就用死来向父亲示威，或者说什么，他就从21楼的楼下跳下去死掉，但他父亲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哈，还是离婚，娶了这个16岁小姑娘。听说这个小姑娘来到澳洲读书嘞，金庸让她来澳洲镀金的啊。唉，反正这个人呢，听说他对人很不厚道，他的同事们都这么说。然后呢，对员工很刻薄，他已经很有名很有钱了，对员工发的薪水是非常苛刻的。在他而言，苍生他人皆是刍狗，道义信条皆是空谈，他自己的欲望满足才是他唯一的中心，这是后人给他的一个盖棺论定。这是金庸。好了，少谈他，谈一个好的。这位Eugene Peterson， 知道他的人有一些，我相信有，你不要举手，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很多人可能不认识他，但是若是你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你会常常听到他的名字。沈牧师跟我都很喜欢他，我王蝶也很喜欢他哈。他是一位当代很有名的一个学者，神学家，也是维珍神学院的教授，他也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他牧养一间教会好像三十年左右。总之，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哈。他写的东西非常激励人，叫 Eugene Peterson。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有人 Eugene Peterson， 他被称为牧者的牧者，在很多好的神学院上课呢，都会读他的书，读他的著作，他的牧养，他的牧会一流的，他的为人也是一流的。他一生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传道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对我来讲，对我的启发跟引导非常的大。他在我很多神学的思想上有一些扭转，让我更靠近上帝，而他的死再次激励了我。他是10月22号去世的。好，他在最后的几天，我也跟大家分享。当我看到他的死亡以后，他的一些的文稿，我真的觉得很受安慰。不说，我觉得我心里面再次有了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他在特别他最后要过去的几天里面，他是最后一个礼拜，他是在安宁病房度过的。家人知道他好像被引导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好像是哪里不知道，介乎天堂的地狱之间不知道。偶尔听他跟一些人，好像他跟听到一些人说话，好几次呢好像在欢迎他或什么的，好几次呢就是听到他讲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或是方言什么的，但是他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好几次一直带着笑容，充满了喜乐。他最后说的一句话说 Let's go， 我们走吧。连他的最后都给人许许多多的安慰跟鼓励。他的好友跟作家这样形容他说，灯塔的灯熄灭了，但喜乐伴随着他最后的呼吸。Eugene现在跟三一神，他毕生最爱的神在一起，我们永远怀念他。那他的家人也说呢， Eugene 结束了喜乐的在地上的日子。那这些话语跟哇，实在是太棒了，让我们这些活着还继续要奔走天路的这些天路客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跟安慰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恒久专一的顺服》，《恒久专一的顺服》这本书哈，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有关复活的概念，是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他说哪里有坟墓哪里就有死，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复活。但是什么意思呢？复活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将来等着主耶稣来说复活，那是确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可以经历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把我这个老我一点一点的一些我自己的东西把它死去，把它放在坟墓里面，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就会在我的里面启动。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也只有就是当我们对我自我的一些喜好，我的一些想法放弃的时候，我可以再次活过来。不瞒各位说，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许多的困难，每个人都有，没有困难是假的。在我困难，在我很执着我自己东西的时候，我很痛苦，特别是我的执着没有办法得到实现的时候，会有冲撞的时候，我是一个就是有冲突的人，对不对？我里面，但是当我读到他这篇文章，我心里想，哇，我应该这个东西应该死掉，我的意愿不是很重要，我的想法不是那么的重要，放下吧。当我一放手那一刹那，我就自由，而且我觉得神的圣复活的大能可以在我身体里面，在我身上再次启动，我可以再次有能力去面对困难的环境，太棒了哈！哦，这个跟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相当的吻合，我们要读一读好吗？一起，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有关复活的大能，是在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会跟每位分享的。所以在这里我要邀请那些还没有洗礼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抓紧机会。洗礼不是你预备好了完全了才可以受洗，而是一个开始，你开始学习把自己一些旧的一些破烂与基督一起同埋，与基督一同复活，越早越好，越早你就越可以享受到，或者说你可以去体会到这样复活的大能。下面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名人，是我们教会的名人，林心慈姐妹，大家知道她是谁吧？是东红的母亲，我们老先生 许伯伯在后面，她是许妈妈。她为什么我要提到她呢？我觉得她的去世跟 Eugene Peterson 很相似。为什么这样说哈？许妈妈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赶上那刻，但是东红跟我们说，她在最后快要走的时候，她一直笑，一直微笑，一直微笑，一直咕噜咕噜讲了一些他们听不到的话，一直在讲话，一直在笑。而且许妈妈的一生，她带给别人的是安详和很和谐哈。我想她到最后，因为有 dementia。有老人失忆症，他也给家人有一些负担，但是我觉得他的生命是美的，他的生命很美。他对人的尊重，对神的那种执着，我要说的是他很像 Peter Eugeneson、Eugene Peterson 那边那个所谓的恒久专一的一个顺服。这是我们的老姐妹她的一生，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她的去世是在 Eugene 的第二天。尤其是10月22号去世，他是23号去世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个2018年去世的名人当中，我要把我们的老姐妹放在其中，好，一起纪念他。好，第八节说到基督来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那撒旦到底怎么来的呢？撒旦是谁？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有人说那么上帝好矛盾呢，自己又去造撒旦吗？撒旦不是上帝造的，撒旦原来是一个至高的天使，非常有能力的天使长，但是他要跟神一起一样同等，他骄傲，他想为什么我这么能耐，我这么有本事，这么美丽，要服在上帝的下面呢？我要跟他一样，就这样的一个骄傲，他就坠落到成为跟神唱反调的一个魔鬼哈。那么经文他的经文学者就说，在以赛亚书第14章以及以西结书28章，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他的形容，我就不多说。好，那么我要多讲的是，耶稣基督来要消灭撒旦的工作。希伯来书说到啊，我们也把经文读一下，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的死很有意思，他没有 上帝对我们的这些人对他的悖逆或者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等等等等，他没有用很特殊的方法，他在上面高呼一声全部灭掉，他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而是他用自己来到人间取了我们人的形象，他向我们认同，他替我们死，死在十架上，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也释放那一生怕死的人，对不对？我们人生最怕的就是死嘛，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你这个人就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但是许多人其实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恐惧。那么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基督已经来了，已经钉十字架了，为什么撒旦到现在还很张狂呢？他还有很多的工作，你看为什么咱们四川的大妈、重庆大妈会干这种事情？为什么那个 Melbourne City Square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拿刀乱砍乱杀？为什么有这样的？为什么那样的？我们活不完，为什么？那么神的工作在哪里？你们基督教所说的耶稣基督已经败坏死亡的权利在哪里？可能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不了解的奥秘，但是有但是就好办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预备，请。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为什么神没有一举把撒旦的工作都消灭呢？因为当神一举消灭的时候，可能我就在其中被消灭掉了，可能很多人就要被消灭掉了。神的心意是要人人得救，人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沉沦，所以他在等候，他在等候啊。这边我们就不读了哈，这说我就跟各位说，这段经文就说到，到那个时候呢，神就到最后的时候，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都毁灭了，就把国权交给神。总有这么一天，撒旦的权势全部会被毁灭，放在基督的脚下。好，讲讲诱惑吧。一开始我们讲到，今天的经文说，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到底诱惑是怎么一回事？哎呀，我发现诱惑就是撒旦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的工作，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对我们的基督徒，这些已经相信神的人，他想把我们拉走，拉回到他的那一边去，要我们跑掉哈。试探的出现跟我们的本性有关系，因为我们里面有渴望，那渴望本身不是罪。比如说我肚子饿，肚子饿是罪吗？你说这样子说肚子饿是罪的话，那你就说我这是大异端了，不对了，那是我这个人也没人性了。肚子饿是我的天性，我饿，我想吃，但是我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拿到食物，那就是我不对，我应该按照正途去拿，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渴望，这个试探给了个引诱，给人的一个引诱，想想用走捷径吧，走捷径或者用 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满足。在雅各书一章这边来，我们来读一下，请。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诱牵。好，当我说读圣经的时候呢，给大家就是 一方面是提提我们的神，还有呢，读完了以后你的经文就会进到脑筋里面，会印象比较深刻。好，打猎或钓鱼的我们都用一个什么？当你的鱼跟你的动物吃到你的饵的时候，它就是怎么了？嘣咚，它就是它的死亡。魔鬼一直设很多的饵，诱惑就好像很多的饵在那里，有陷阱。我们要 alert， 就是我们要警醒。这个你明知道这个是饵，你就别去吃了。明明知道这是陷阱，里面有好吃的，肚子再饿，你不要去，因为你吃了这一口，你的命都没了，是吗？所以呢，人，我们基督徒其实每天都有很多的试探，包括我的坏脾气，我的不能忍耐啊，我想要的这个那个，我就不说其他的，说我自己好了。我的脾气有时候不能掌控，你是我的引诱跟诱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每天要委身在神的面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每天用圣经来喂养我的生命，祷告去支取神的能力，我才能够有能力去爱人，才能够行义荣耀神。好，然后 后呢，我们也求主在天天我们在遇见的试探中能够靠主得胜，靠主得胜，不是靠自己。好，哦，这段我们要读一读，好，可以是给我们很多的安慰。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假如是试探来临而不是诱惑，假如是试探，但试探诱惑有时候常常我们搞不清楚哈。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假如是这个试验 test 是从神来的，上帝一定让我们受得住。比如说上帝给我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很困难 相处的人，那可能是磨练我的个性，磨练我的生命的一些东西，我们总靠得住。但是问题是你一定要靠主哈，你靠自己就是不行的。好的，好，那么我还跟各位说，假如你有试探跟诱惑来的时候呢，有方法的。就第一个，你要逃离现场。各位还记得旧约的约瑟，当他的祖母哈，主人的母亲啊，来诱惑他的时候，他宁可不要他的衣服，他脱掉衣服，他跑掉哈，逃掉。还有节制，圣灵的九个果子，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从果子可以看到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嘛。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个很棒的，我们比较少提的，就是节制。一个人有节制，这个人有出息，就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能做，有些事情我不可以做，或者不能做太多，这个的节制哈。再加上祷告，有的时候我常常也是早上起来跟上帝说，上帝啊，让我今天不要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管用的，就是你紧紧地靠神。各位你还记得吗，我在上次祷告讲道里面讲到的，当试探引诱或者罪恶来的时候，你要请谁去开门啊？忘了。Hello， 邵娟娟，我来啦！你要不要自己去开门，打开门迎他？记得吗？记得人告诉我，给点 hints， 要谁去开门啦 ？Hello， 第二个自己去开门就完了，你就死了。嘣，一开门，嘣，我引诱我。其实我跟你说话，撒旦好厉害，比你聪明啊！撒旦的诡计可机灵了，他的圣经也很熟哎。他登门敲门的时候，千万你不要自己去开门。上次我说了，你一定要请第二个呀，就是耶稣基督去给你开门。刚刚有人说了，耶稣基督说，耶稣啊，这个事我挡不了，你来，你来挡。你当把耶稣一请出来的时候，你的诱惑就不存在了。 OK， 所以诱惑试探对我们是个事儿，但也不是个事儿，看你怎么处理了，但看你怎么处理。节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很多人上瘾就是因为没有节制哈。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安慰的是第九节，第九节也是今天我放在经文那个周报上的经文的一个金句哈，我们一起来读，读一遍好吗？请，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很大的鼓励。好了，就到这里就好。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好，我从神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当我愿意投靠上帝，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时候，那个新生的种子在我的里面灯种上去，就在里面发芽长大。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明显，开始不明显，但是我愿意他在里面的时候，他会在我里面影响我，慢慢的慢慢的就会长大哈。因为神的儿女有神的气质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神的慈爱怜悯公义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圣洁越来越多。那我要跟各位讲，咚咚咚，请开门。我再复习一下，咚咚咚，我是诱惑哈，邵娟娟我来啦，谁去开门？耶稣去开门，不要，你千万不要去开门哈。那还有呢，有的时候咚咚请开门，我知道我应该请耶稣去开门，但是我很想自己去开耶，因为我觉得我能应付啊。那是一种诱惑，也是一个诱惑。圣灵有提醒你啊，哎呀，邵娟娟不要去，你抵不过他的。哎，没关系，我行。你一行你就死了，对不对？但于是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把它消灭掉，圣灵会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工作，都有， 当你信上帝的时候，即使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说我还没受洗呢，跟我没关系。不是，上帝用另外一个，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就是良心的功能在你的里面有的。比如说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去做，我还去做，明明这件事情我该去做我不去做，圣灵的提醒。但圣灵的提醒呢，当我咚咚咚请敲门的，你说邵娟娟我来了，我还是不要听上帝的话，被圣灵提醒，我说哎，反正我行我去看。当我越来越不听神圣灵的提醒的时候，我会麻木掉，有一天上灵正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我已经不习惯听了。好，那么第十节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一起来读一下吧。好，我们就请来。凡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总结不用读了，谢谢。对不起，我给的不清楚哈。第十节也是很棒的一个总结。从此，就刚才我上面讲了一大堆了。从此，约翰说，你就可以认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属于魔鬼的儿女。那若是行不义的，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如此是什么意思呢？不爱弟兄的，就是属于魔鬼家的孩子哈。约翰在这里打住，做了一个总结，并且引导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它不是很冰冷的，也不是很粗糙的，因为这是爱与爱不可分的哈。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爱是什么呢？爱不是说我要，说啊他不爱我，说我们说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不是说我要从他身上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是我给他他要的东西。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承诺，爱是付出。今天是 Peter 跟 Sandy 的12周年结婚纪念日，光棍节11月11号。他们结婚12年，我相信他们不是凭感觉走下去的，我可以这么说。假如说你是结婚刚结婚1个月2个月，你说哎呀我们是新婚燕尔，那我可以说你是凭感觉 OK。 但是你结婚10年20年40年50年，绝对不是凭感觉，对不对？那是一个责任、承诺、付出，那是一个很多很多的 something， 那是爱。所以我路易莎有跟我聊天哈，他们做那个嘉欣的施工，他说若是对方说因为我没有感觉了所以我要离婚，这是很 ridiculous 的人，很糟糕的人。真的，感觉很重要吗？重要，但是不是很重要，不是最重要的。有感觉感谢，没有感觉也要继续走下去。其实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信主一段时间，刚开始信主哇火热呀，刚受洗也是很好的哈。但是当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没有感觉了，上帝在哪里？没有感觉，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有时候感觉会欺骗你。一个好的关系爱是一个承诺付出。好的，好，爱是什么呢？爱是在乎关爱。这是我自己那个，你可以再加上去哈，是分享，是喜乐，是艰难，很难，因为爱很艰难，是忠诚 loyalty， 要慷慨，不是自私，有的时候是长期的煎熬跟牺牲，对不对？像我刚刚说啊，妈妈对一个不睡觉的小孩，他整夜常常2-3个小时起来闹一闹，你必须要每一个晚上起来4-5趟要弄他，对你来讲是不是长期的煎熬呢？是，但是你因为爱他，你愿意付出，对不对？这些美德听起来好像是个超人呢，对不对？就 superman superlady superwoman 才可以做到这些，但是这些的美德不是世界的这土壤培养出来的，这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神给我们的种子在里面，所以行义的才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懂得去爱，去实践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儿女了。好嘞，替台词的要下台一鞠躬了，我讲完了。但是正式的主角要上场，在神的面前演出你的戏。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吧？我只是提台词的，不重要。今天忘记我所有讲都不要紧， 但是记得台词儿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今天你给我们的信息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愿意把我们收纳成为你的儿女。主，虽然我们即使是不配，但是我们很荣幸可以成为你家里的孩子。我们因着信可以进到你的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行义，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生命能够符合我的身份。亲爱的主，我也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不容易，有许多的诱惑跟试探。主啊，请你帮助我来，我愿意被你提醒，愿意你来挡，你来去帮我开这道诱惑的门，让你来帮我处理这些难处。我愿意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亲爱的主，我们也愿意学习怎么样去爱我们周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家人。主啊，有时候爱起来真不容易，学起来也真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爱，你的赐予，我们可以去爱那些我们应该爱的人。我们也去学习爱那些不是我们的家人的人，可能更开广一点，就是我们的周边的邻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甚至那些我世上不认识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小事上学习跟随你的脚步，学习你圣灵的提醒。可能一个小小的环保动作，可能是一个爱人的一个小小的问候等等。主啊，我知道你给我很多很多的恩赐，我要发掘用来去服侍你跟服侍人。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世上，你不单单让我们跑，给了我们家人，给了我们教会，你也给我们很棒的 Eugene Peterson， 主要让他的影响可以继续下去，有许多的人更因着他的著作得到帮助，得到喂养。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临在。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每天的实行当中满有你的力量，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的，阿门。有新来的弟兄姊妹，请起立。